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7回。一座被淡黄色光照笼罩的巨大的城市，外面呢有超过上百个大小不一的银色战舟悬浮四周。这些银色战舟，小的有千余丈大小，大的呢则足有万余丈之巨，犹如一座小城耸立在巨大城市的正上方。在那只最庞大的战舟当中，有十几名角翅族炼虚级别的存在，站在战舟最高处的一座阁楼般的建筑中，正眺望巨城中的情形。在他们身后处的一把椅子上，却坐着一名肌肤银白、瞳孔紫金的年轻女子。这一干人等啊，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呢则冲下方巨城是指指点点，而年轻女子却目露沉吟之色，似乎呢在思量着什么。忽然阁楼入口处灵光一闪，一道红光飞射而来，一个盘旋过后射向了年轻女子。年轻女子秀眉一挑，单手呢冲红光一招，此光呢化为了一团红色的火焰一落而下。女子单手托着光焰，神识侵入其中。竟有这样的事情，真是一群废物。半晌过后，女子突然脸色一沉，冰冷异常地说了一句。其他几个人呢一听此言，心中一凛呢，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言语，朝女子望去。
尊者大人，出了什么事儿啊，让大人如此不快？
一名有些驼背的汉子小心地问了一句。
哼，一群上族七八阶去抓那假天目，结果一队人传送过去全被灭杀了个干净，另一队人呢却连传送阵都未能激发起来。
女子瞳孔紫芒一闪，现出了惊怒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那假天木纵然精通傀儡术，也不过是一名区区的上族中阶存在嘛，怎么可能反被追兵给灭杀了呢？
另一名脸庞狭长的妇人闻言有些难以置信了。
据活下来的人说，不是假天木做的，而是另一个人出的手。
年轻女子摇了摇头。
啊，另一个人？难道此区域除了眼前的衡水城之外，那还有其他的圣族在此区域逗留吗？
一开始说话的汉子为之一惊。不是合体级别的存在，而是一名上族七阶。
所以我说那些人是废物吗？
哼，这么多人竟会陨落在同阶的手中。
年轻女子啊，瞳孔紫芒一阵流转，声音也越发的冰冷了。其他人见女子如此动怒的样子，均都沉默不语，不敢擅自接口了。
马上传信给图示者他们一声，将出事的地点告诉他们两个人，以后让他们负责假天目之事，我们专心攻打眼下的衡水城。
女子话语冰寒如刀，一字字的吩咐道。
投石者另有任务在身，不会愿意过来吧？
一个人小心地问了一句。
只要告诉他，出手之人就是他们想要堵截的那个人，他二人自然会老老实实地接下此事的。
女子扫了一眼问话之人，淡淡地讲道。
什么？救走假天木的就是投石者想要找的那个人？
所有的人一惊，面面相觑起来。
好了，此事到此为止吧。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3天之内务必要攻下眼前的城市。只要此城一破，剩下的金甲城就是一座孤城了，和落入我们手中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们按照计划行事吧。
是。
其他的角翅族高阶呢闻言均都一躬身，恭敬的应声答道。接下来这些人就此离开了阁楼，纷纷的飞回到了自己负责的大型战舟。
一个时辰之后，
在女子的一声吩咐之下，所有的湛舟体表灵光闪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隆隆之声啊！无数韩立先前见过的角翅人甲士、双头巨鹰以及数以百计的羽蛟从各战舟中一拥而出啊，在附近空中排成了整齐异常的队列，从四面八方将这巨城包围的是水泄不通。这些角翅人大军涌出之后，一只只五颜六色的傀儡也从战舟中腾空飞出。这些傀儡啊，大多都是人形，小的呢和常人一般，大的却足有十余丈之高，而兽类的傀儡只有三只，但是每一只都有百余丈之巨。一只类似巨龟，但是同时生有三颗头颅，这龟壳之上啊遍布着粗大的尖刺。另一只呢虎头猿身，头顶生有巨大的金色的鹿角。第三只呢却是一只酷似飞蚁的傀儡兽，不但体型最大，并且呢通体洁白无瑕，仿佛是用晶石炼制而成的一般。一见角翅人这般大举进攻的样子，光照防护下的城市也在一瞬之间呢沸腾了起来。透过巨大的光照，可以隐约的看到城市中呢许多地方有一座座法阵亮起，随即一道道粗大的光柱从法阵中喷射而出，纷纷注入到了高空的光照当中。原本宛若实质的光照变得更加的晶莹闪亮，并且一个个丈许大的符文从照壁上蜂拥而出，而在巨城中的一些建筑当中同时飞射出了无数道人影出来。不少人呢立刻驾驭遁光直奔那些亮起的法阵而去。
开始攻击！
身处巨大战舟上的阴性女子一声命令啊，片刻功夫之后，体型最大的三只傀儡兽率先发起了攻击。只见巨龟龟壳一芒啊，一阵流转，瞬间无数道粗大的刺芒激射而出，而那虎头猿身的怪物则一张大口喷出了一道金色的光柱，里面隐隐地传来了风雷之声。那只水晶般的巨蚁傀儡却张口呢喷出了一大片浓浓的绿雾滚滚而去。几乎紧随着三头傀儡兽啊，所有战舟呢也同时底部灵光大放，一道道光柱铺天盖地的激射而出。瞬间的功夫，轰鸣之声大起，连绵不绝之间仿佛惊涛骇浪，又好似天雷阵阵啊。
一座巨大高山的山腹中，
一座处在昏暗的殿堂中，到处是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看清楚殿内的一切，但是四下寂静无声，不知多少年没有人来过此地一样。但是一小会儿功夫之后，忽然殿内白光一闪呐，一个数丈大的法阵蓦然出现在了大殿中央处。此法阵灵光闪闪，发出了低低的嗡鸣声，接着光芒一盛，两道模糊的身影一下子在法阵中浮现而出。其中一个人呢一身青袍，年轻异常，另外一个却是一头乱发遮盖住了半边的脸孔，正是韩立和的贾天木二人。此地非常隐秘，是我们望古族一族修建的传送法阵，不到危机的时候不准动用的，知道的人呢更是少之又少了。这里已经远离角翅族所占区域，离我们天云十三族第三大城云城也只有数日的路程了。贾天木目光四下一扫，笑着说道。随之呢就见他单手一扬，一道法诀射到了附近这殿壁上镶嵌的一颗晶石上，顿时整座大殿灵光一闪，四周殿壁上十几处地方同时闪亮起来，将整间大殿照应得清清楚楚啊。韩立同样目光一扫，见此处殿堂呢不过百余丈大小， 全都用青白两色巨石砌成，看似普通，但是殿内干净异常，一尘不染的样子。于是他点了点头，淡淡地说了一句：看样子的确很久没有人用过此地了，不过这里距离道友口中的云城不知道有多远的路程啊。此城很有名气吗？我听说似乎你们万古族大长老也到此城了。
哦，韩道友也知道此事，不过放心，云城离此地啊不过半月的路程而已。
城是天云十三族的第三大城，此城构建之处非常的奇特，名气当然不小，也是离角赤族进攻方向最近的大城了。这大战呢，一旦正式爆发之后，云城多半就是我们天云诸族的中心所在。
贾天木却嘿嘿一笑：好，如此最好。
我知此城如此有名，想来绝对不小，我正想找一座大城办些事情的。
韩立不动声色地回了几句：
在下在云城可是有临时洞府的，也算是半个地主，道友呢若是有什么事情尽管找贾某就是，太大的事情不好说，一些小事儿在下还自信呢能帮上一二的。
贾天木冲韩立笑容满面地说道。
在见识过韩立如此轻易地斩杀掉数名同阶存在，贾天木自然知道韩立不是普通的上族，故而呢他虽然已经脱离了险境，并且在万古族身份特殊，仍然呢起了一丝拉拢结交之心。
多谢贾道友此言呐，到时候韩某说不定真有一些事情需要道友援手。
韩立神色一动，倒也没有太过推辞对方的好意。
现在的云城十三族之外的其他道友进此城的话，恐怕还真不大容易，特别是像韩兄这样的新面孔更是有些麻烦的。不过在下亲眼见过道友斩杀角赤族同阶存在，自然呢可以为道友做保的。
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了，韩兄直接加入我们万古族担任客卿如何呀？在下自负在族中还是能说上一些话的，可以直接将道友引荐给族中的长老，以道友的神通肯定大受本族重用的，要是担任本族客卿，其中的好处之大可远远超过一般人想象的呀，在整个天云办什么事情更是事半功倍，道友考虑一下吧。
贾天木眨巴眨巴眼睛，轻轻的一笑说道：
多谢贾兄美意，但是在下无法肯定会在天云待上多久的，此事我看还是以后再说吧。
韩立沉吟了一下，才轻描淡写的回答道：
好，也好，此事以后再谈不迟啊，我等还是先马上赶去云城吧。在下呢在城中颇有几个至交好友，到时候也可以给韩道友引荐一二啊。
贾天木热情异常的说道。
韩立闻言神色一动，但是点了点头，没有接口说什么。这个时候二人已经走出了传送阵，直奔大殿大门而去。推开殿门呢，这外面的是一条青石通道，盘旋蜿蜒向上的样子。
韩立和贾天木当即化为了两道遁光，一闪即逝的没入通道当中。
片刻功夫过后，一团白光和一道青红从一座大山的山腰处飞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像某一方天边破空射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身处青光之中，抬手望着远处的天空，脸色变得是古怪异常啊。
啊，这就是云城。不错，顾名思义，云城是灵界中仅次于天空之岛的第二种可以悬浮空中的居住之所，虽然没有办法像天空之岛那般可以慢慢的在空中随风漂流，但是 随着季节的变化也可以自由升降高度的。站在韩立旁边的贾天木一捻下巴上的几根短须，有些自豪地回答道。如今呢，他们二人身处一座小山的山头之上，而远处数百余里处的高空中赫然有一座悬浮不动的巨型城市。城市身处离地数万丈的高空，不但白云缭绕，通体呢更是用不知名的某种白色的材料修建而成。此城身处此高地方，外加体积庞大，让第一次见到之人呢均都不由得心中骇然异常啊。另一个惹人注意的地方是围绕巨城的十余颗洁白异常的巨大的球体，每一颗远远的看去似乎不算太大，但若是近前的话却可看清楚，竟是直径万丈的庞然大物。至于这些球体的准确的数量，因为只能看到云城一面的缘故，韩立呢倒还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哎，那是何物？韩立在骇然过后冲那些球体一点，忍不住问道。哦，韩道友说的是那些云城之卫，他们呀可是我们万古族和石简族合力协作之下的精心之作呀，是云城防御的杀手锏之一呀。具体的情况道友进入云城后只要稍一打听就可以知道了，哈，现在容贾某先卖个关子吧。贾天木这个时候竟然露出了神秘的笑容说道。韩立听到此话有些无语，不过他倒也没有真追问此事不放的意思，当即呢怀着对这座云中之城好奇之心，动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光腾空飞起。贾天木也同样白光一起紧随其后。在数百里外时，尚未对此城体积有什么太清楚的概念，但是一真的接近此城百余里之后，云城的巨大即使见多识广的韩立看清楚之后也不禁是倒吸了一口气啊。如此近距离的看去，云城几乎遮蔽了前方的大半天空。在路上他们也开始远远地看见其他异族修炼者的动光，以及一些兽车灵舟等形状各异的飞行法器。随着越来越接近城了，异族修炼者的数量也在不断的激增起来。当韩立看清楚自己方向的一颗巨大的球体的时候，附近来往的盾光数量之多以及目光所及漫天都是。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呐，一接近那巨大的球体的时候全都乖乖的绕道而行，没有一个人敢经过此球附近区域。韩立见此呢，自然忍不住仔细地看了几眼，在瞳孔深处蓝芒闪动之下，球体表面的一切几乎近在咫尺地出现在了他的眼中。他发现这些庞然大物所用的外部的材料和云城呢是用同一种材质，但是细看之下可以发现球体呢看似光滑异常的洁白的表面竟有淡淡的皲裂，然后分布其上。这些球体仿佛用无数块材料拼凑而成一般，而拼凑的材料几乎每一块表面深处都隐隐的有金银两色的符文闪动不已，让这些球体一个个呢显得是神秘万分。韩立眉头一皱之下也不客气地将神念往此球体上一扫，结果呢刚一接触球体表面就有一股巨大的禁制之力一弹而开，根本呢就没有办法没入球体之内分毫。韩立倒并没有觉得奇怪，如此神秘的东西若这般被他弄清楚里面的一切，反而呢会让他有些吃惊了。啊，倒要切记啊，你身上若是携带着金属类宝物和材料，一定不可接近他们千丈之内，否则一切金属东西都会被他们强行摄去并吞噬进去的。 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云城可是不会赔偿分毫的。贾天木看到了韩立，不停地打量着远处的球体，出言提醒道：
哦，还有这种事情？
韩立有些诧异了，目光一扫众多经过附近的他人，其实已经相信了七七八八了。附近的不少动光方向一变，纷纷地朝云城的一个巨大的城门飞去。在此城门处，数十名身穿统一战甲的门卫正神色肃然地站在城门两旁，并对那些想进入城门的人一个个地在检查着什么。这种小心的检查呀，果然呢，只是针对想要进城的修炼者，那想出去的则根本呢就没有人过问一下。而这些门卫体身上穿着的战甲，从头到尾啊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体型大小不一，悬殊巨大，似乎并非呢同一种族之人的样子。韩立见此情形，双目不禁一眯，但是顿光不停，片刻功夫终于和贾天木一同来到了城门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8回。凡人修仙传第1018回。这个时候，附近一些动光正不断地朝下方落去，正准备接受检查的修炼者呢，有十几名的样子。其实所谓的检查呀，不过是几名守卫拿着一块块式样奇特的法盘，对准呢那些陌生面孔上扫视个不停。同时另外一个人呢，飞快地拿起另外一物，一边听着，一边将一些东西呢输加进里边。整座云城的高空处并没有出现一些光照之类的禁制，但是偏偏云城上空空空如也，并没有任何一道遁光敢直接飞越那数百丈高的城墙，直接进入城中去。这一次贾天木并没有出言接口什么，微微一笑之后，突然等待检查的数个异族人后面走了过去。这类似插队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其他几个人的一些不满，但是这些异族修炼者呀，大多是筑基结丹左右，神念一扫贾天木，发现竟然对方是一名上族之后，马上一个个的闭口不言了，甚至丝毫的怒色都不敢显露出来。但是看到了贾天木的此种举动，自然一下子就引起了守卫的注意，数道凌厉的寒芒同时朝贾天木身上一扫而去。这几个人的修为啊，似乎都不在贾天木之下的样子，但是贾天木面对此景却不慌不忙地袍袖一抖，一块巴掌大的乌黑的令牌一飞而出，奔着看似为首的一名守卫射去。那名守卫啊，目光一愣，但是马上反应过来，一把将这令牌抓去了，并低头呢凝望过去。而与此同时呢，贾天木嘴唇微动，但是并没有丝毫的声音发出，竟然施展出了传音术。但是这让这些异族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那名为首的守卫啊，先是一看清楚手中的令牌之后，目中露出了骇然之色。接着呢，再一听到贾天木的传音之语，顿时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之意，当即啊后退几步，双手将手中的令牌还给了贾天木，并一施礼，恭敬异常地说道：
哦，原来是万国族的贾大师，大师快些请进，贵族的几位长老早就有吩咐下来，若是大师一旦从安然返回云城，就请立刻前去天旭阁见他们。哦，对了，鉴于现在城中可能混进来角赤族的奸细，在下会立刻派几名护卫直接护送大师到天旭阁去的。
哦，几位长老都在天旭阁了，就算不说此事，我也会马上见他们去。至于护卫的事嘛， 暂时不用了，有韩道友和我同行，只要不是合体级别存在的偷袭，想来都会安然无事的。好了，你们继续忙你们的吧。哎，对了，韩道友并非我们天云人，给他准备一个最高级别的自由身份牌，我可以做担保人。贾天木接过了令牌之后，竟用吩咐的口气沉声说道：是，大师。那名守卫闻言一愣，但是满口答应了。这个时候韩立也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几名守卫立刻用手中的法盘同时冲其微微一晃，韩立感到啊，从那些古怪的圆盘上瞬间地放出了一股股轻微至极的灵压，随之数股神念之力突然从这几名守卫身上放出，然后呢竟一下子汇聚融合一体，往韩立身上一扫而过。韩立心中一惊啊，随之呢目中闪过了惊讶之色出来。这种可以将数人神念融合一体的功法，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云城啊，真不愧为天云十三族的核心大城，随便一个门卫看守竟都身怀这种不可思议的秘术。不过那几名守卫一探测完韩立的修为之后，顿时的几个人均都是心中一凛。上族七阶存在，即使是在天云十三族这等种族联盟，自然也是罕见异常的呀。当即那名为首之人看了一眼手中的法盘之后，并未有叫赤足血脉的反应，当即心中一松，冲韩立说道：前辈，既然有贾大师做担保，并且你通过了最初的检测，我等马上就给你炼制一块高阶身份牌。有了此牌之后，云城中除了一些机密重地之外，其他的地方呢，前辈都可通行无阻的。好，那就有劳阁下了。韩立倒是表现得和善异常，这名守卫呢口中也客气地连称不敢。而此位先前所提的派人护送贾天木之事，自此也不再提了。显然他也认为呀，有韩立这么一位上族七阶存在，自然无需他再派人了。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片刻的功夫之后，这些人呢就炼制了一块按含有韩立简单资料的玉牌递给了韩立，然后为首之人一挥手，顿时让出了一条通道出来。贾天木也没有客气，当即大步向城中走去，韩立则不慌不忙地紧随其后。贾道友，刚才那几个人将数人神念融合为一的功法到底是何种秘术啊？若是有此种神奇秘法的话，用来对敌岂不是一等一的大杀器啊？二人刚一走入城门里边，韩立忽然开口问道：啊，韩兄说的是凝神归一术啊，此术的确是神奇异常，是青族所创的秘术，但是修炼此术可是苛刻异常的呀，不但需要是出自相同血脉的同胞兄弟，而且修炼的功法和修为境界都必须差不多，这才可以施展此种秘术的。而青族和其他诸族不同啊，所生族人大多是同胞连体人居多，一胎六七位都是常见之事，但是稍大一些之后呢，他们就可以自行分开的。云城四个城门处都配有青族人，专门负责呢探测入城之人的。施展此术之后，数人神念融为一体，就是境界高他们三四层，也是没有办法瞒过他们什么的。贾天木笑着解释了两句：原来如此，韩某倒真的有些孤陋寡闻了。但是在下对此术还是有些兴趣的，道友可知道此术修炼之法吗？韩立听完之后，先是有些失望，但是转念一想，仍然觉得此术颇为的神妙，不禁的打起了借鉴和改进的主意，于是如此问道：好，这凝神术并非青族特别重视之法，外边虽然流传不多，但是贾某呢还是能够设法找来一份的。韩道友真是想要的话， 这，哎，我回头就会复制一份过来，道友放心。
贾天木大方异常地说道：“
哦，那就多谢了。”
韩立听了之后露出了笑意，并一抱拳说道：“
哎呀，这等小事，韩道友对贾某有救命之恩，这点事情算什么呀？哎，对了，在下要先去拜见族中的几位长老，下边恐怕不能和韩兄同行了。这是在下呢在云城的洞府所在，道友几日后就可去取在下先前承诺的通灵傀儡。不瞒道友啊，此等阶的傀儡在下洞府中就有两三只，但是赠送外族人的话，在下还是得经过族中长老同意才可。不过请可放心，在下在族中还有一些地位，此事绝无问题。”
贾天木一笑，抬手呢递给了韩立一块石片，说出了告辞之言。这个时候二人已经走出了城门，眼前出现了一条宽敞的大道，两旁都是高矮不一的商铺，有不少人走在上面，算不上熙熙攘攘，但是谈不上冷清。
也好，在下也有一些事情，那就和道友再次分手吧。
韩立接过了石片之后，用神念的往里面略微一扫，微笑着回答道：“
云城中是天云诸族同居，外来异族之人更是不少，有的人一待啊，就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肯离开，所以呢，城中除了一些临时的住处之外，还另有专门租赁洞府的，只是费用嘛，实在不菲。但是韩兄想在此城逗留时日较长的话，想来这点费用绝对不成什么问题的。另外道友还要切记一件事情，在城中啊，千万不可和人争斗或者轻易动用灵力，否则一被禁制发现，轻则逐出云城，重则废去法力修为呀。此点就是我等十三族的长老也不会轻易违背的。好了，在下就此告辞。”
贾天木呢又专门相告了许多，就真的一转身就离开了。韩立未多挽留，远远目睹贾天木拦住了一辆被两头梅花鹿般灵兽拉着的灵车，坐上此车飞奔消失在街道另一端的尽头处。他这才将目光一收，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街道两旁。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地啊，不愧为天元十三族的重城啊。两旁的建筑不但密密麻麻，而且呢风格各异，一眼望去几乎没有任何两座一般模样的店铺。这些建筑有的高达百余丈，仿佛小山一般的庞大，有的高不过数丈，但是偏偏的精致秀美，有的修建的四四方方，和人族的阁楼相仿，有的外形则酷似一棵巨树，通体啊翠绿闪闪。韩立只打量了一会儿，对此城呢彻底的感兴趣了起来。说起来，这天云十三族啊，名义上是十三个种族，但是不知道从多少万年起，诸族呢在一起混杂生活，无论任何行动，十三族都只是同一体进退。若不论血脉不同的这层关系之外，天云十三族几乎就可视作同一大族而论了。而十三族虽然每一族势力都不算太强，远远不能和角赤族这等灵界大族相提并论，但是呢，十三族联手之下，却和角赤族实力相差的并不太远，大有一战之力了。这也是天云紧挨角赤族此等超级大族旁边，却仍能一直自保的原因。而实际上，角赤族和天云之间的战争，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爆发一场的。不是角赤族侵占了天云的一些领地，就是天云十三族联手之下再夺回自己的失地。当然了， 大多数情况之下呢，还是势力更胜一筹的角赤族占了一些上风。但是呢，天云诸族互相取长补短之下，也没有吃太大的亏，故而这一次角赤族的突然进攻啊，并没有让天云诸族上层有何意外之处，并且迅速地反应过来，开始集中人手准备迎面痛击了。这些话呢，都是韩立在和贾天穆当初同行的时候，在路上无意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据贾天穆所讲啊，天云果然是面积辽阔异常，但是祥林那族呢，也并非只有角赤一族，还有实力同样不次于天云的夜族，以及比他们稍弱一些的暴民族。当然了，天云附近还有众多的其他小族存在，但是这些小族一般来说呢，只能依附或加入这些大族而获得在此地地区立足的权利，否则的话，不是被抹杀，就是被逼得远遁而走，另寻存身之所。这让韩立对此地区诸族的大概的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呢，他一边打量着两旁的街道徐徐步行，一边心中飞快地思量着下一步的行动。毫无疑问呢，他首要的目标呢，仍是找到可以直接将其传送回天元大陆的超级传送阵。但是此等阶的传送阵肯定不可能被个人掌握呀，十有八九呢落到了某些大势力的手中，若想借用传送阵，恐怕就不得不和这些大势力上层打交道的。这也是他当初并没有一口回绝贾天穆邀请的原因。不过到底是不是真的接触天云族上层，还得在他打听完相关的消息之后再说。他呢，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是先在云城中找一处落脚之处，然后一步步的慢慢的寻找线索。心中既定之后，韩立不再迟疑啊，目光呢在四周的商铺上一扫，随意的选了一家酷似人族阁楼的建筑走了过去。商铺不算太大，只有两层而已，而看里面货架上的摆设五花八门呐，似乎呢是一家很普通的小杂货铺。那掌柜的是一名墨绿族的绿夫人，原本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把椅子上，这一见韩立过来了，当即满脸笑容的起身相迎。哎呦，这位前辈想要些什么东西啊？本店专门出售云城数种特产之物、地图以及一些……这位看起来四十来岁的异族人，虽然说只是筑基期左右的修为，但是呢，在韩立面前倒也毫无惬意，先深施一礼，一连串介绍先出口了，言语是熟练异常啊。这也难怪，以对方修为之低，恐怕元婴级别和炼虚级别都无法分清楚啊，而云城修为高深之辈比比皆是，见得太多了，自然也就变得这般的模样了。来一张云城地图，越详细越好。另外呢，我再向你打听几件事情。韩立呢，打量了眼前之人几眼，突然袍袖一动，一块中阶的晶石飞射而出，同时口中淡淡地说道：哈，这是小店最好的地图，前辈有事情尽管问，晚辈一定知无不言的。掌柜的一接着晶石，立刻眉开眼笑的呢，从货架上取出了一块淡红色的石片，交给了韩立。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神色平静的走出了店铺，然后呢，随意在街道上拦了一辆售车，冲车夫呢说出了一个地名之后，就在车厢中闭目打坐了。而车夫呢立刻驱动售车向前是疾驰而去。售车带着韩立往最近的云城一角而去，不知道横穿了多少条街道之后啊， 两个时辰之后，兽车终于在一片外形古怪的巨型的建筑之前停了下来。哈利随意地扔了几块晶石，然后呢就从车上走了下来，并从容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建筑。这是一个高高鼓鼓、外形仿佛丘陵一般的古老的建筑。通体呢都是用一种类似沙粒的淡黄色的材料修建而成。此东西看起来竟然足有千余丈之高啊，远比附近的其他建筑高出了不知多少倍去。而这建筑的表面则密密麻麻地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一的门户，偶尔呢有人从里面推门飘出飘进。如此怪异的建筑远远看去就如同一个超级蜂巢一般。韩立在原地啊足足发愣了好一会儿，这才将目光往下一落，望下了建筑底部的一扇大敞的大门。在此大门两侧各写着一个古怪的文字，即使以韩立掌握的如此多的异族文字，竟然也根本没有办法辨认出那是哪一族文字。韩立并没有迟疑多久啊，摸了摸下巴，还是抬腿向大门走去。一进入大门，里面竟是一间出奇宽敞的巨厅。此厅呢足有200余丈广啊，四周和地面铺着碧绿色的美玉，四周呢还摆着一排排数尺高的花盆，里面种植着一些看起来异常艳丽的灵花灵草。而在大厅中间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个乌黑破旧的木桌，桌子上趴着一名头发雪白的人，一身灰色的长袍却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面目，看起来一动不动的样子，似乎呢正在熟睡当中。给我一间偏僻一些的房间，我要住上几天。韩立悄然地来到了桌前，淡淡地说道。韩立的声音不大，但是落在老者耳中却如同雷鸣一般呢，足以将其从沉睡中一下子唤醒。
哎呦，原来是客人上门了，好的好的，晚辈这就给前辈找一间上房。
老者趴伏的身子一抖之后，一下子惊醒了，坐直了身子，并慌忙地从身子下方掏出了一个白灿灿类似帐布的古怪的法器，飞快地呢在上面查找了起来。韩立见此就不由得是眉头一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9回。